是吧，师傅。会议室讲堂106年上半年度人文讲座第一次讲座，讲座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向我们今天的主讲人李知颖教授问讯。好，大众请坐下。我们请弘应法师为我们做介绍。
对对对，好，姐，好，今天的主讲老师哈，李知颖李教授李博士啊，你好，你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先请坐，我认识李教授啊，李博士也差不多20年有了吧？有哈，20年哦，哦十几年哈，可能将近20年了，将近20年，将近20年啊。李博士现在是嘉义南华大学的宗教研究所的副教授啊，副教授啊，他是我们台湾人，年轻的教授了啊，年轻的老师啊。很特别的是他的博士论文，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写的，印顺法师传记书写及其生命教义意涵，就跟我们今天题目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这是所呈现的人间比丘内涵。也就是博士论文原来的名称就是印顺法师传记书写及其生命教育意涵，哦，我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十分的精彩。哦，这博士论文不是硕士，硕士跟博士，你哪一看你就知道，那是很不同的哦。哦，博士当然他也资料很多啊，论题很广啊，涉及的啊，从历代的印度人的高僧啊，中国的高僧，或者西方宗教怎么写西方宗教的那一些，圣徒传啊，西方的圣徒传，这些做参考做比较。研究这种资料啊，写得洋洋洒洒的，立论精彩生动哦，看得我呢有一点津津有味，欲罢什么啊不能。所以很早我就一直想要说，请我们李博士啊来这里分享分享啊。啊，他非常忙，他非常忙。那个我们谢学长最近跟他联络啊，觉得说有点，我发现我们李博士有点忙嘛，有点忙啊，他特别拨空上来，特别拨空上来。我自己呀，年轻到现在啊，我一直很喜欢读传记性的东西，传记性的东西。想一想，我在念初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佛光山星云大师写的《释迦牟尼佛传》，还有《十大弟子传》，也是影响我会出家的因师之一呢，你知道吗？我见到那个星云大师的时候，我跟他报告了，以前我跟他报告了，说啊，你看一看，怎么没跑来我这里出家？他的回应是这样，还作诈了啊，作诈，那是英年了。我在高雄啊，高雄那个时候没有佛光山，那个时候有寿山寺，寿山寺。我出家不是，我念初中的时候有寿山寺。星云大师最初到高雄是什么？寿山寺，寿山寺，哎，寿山寺，哎，啊，我是种种英年，人家把我带到台北来出家了。我是哇。民国54年的时候，我就跑到台北来了，所以这个而且跟外省的湖北人的长老出家了，那些料想不到的，哎，那么就说读这个哈，年轻的时候，哎，我在佛学院也开过课啊，圆光佛学院的情况开课，高僧传显读，就是显那个高僧传，把大藏经的八藏经写的那一些，照那个原来的大藏经的那些资料啊，哎，挑一些有名的高僧出来啊。我向来喜欢鼓励我们佛教徒也要去读高僧传，好的，历代的这些高僧传，像那个没有出家以前读虚云老和尚的莲谱， 啊，那爷爷什么爷爷传奇之类，我、哦、很感动，也鼓舞我出家，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当兵的时候读到太虚大师的《莲谱》，我们导师写的啊，哦，也是啊，那哦，影响我很大。哎，出家以前是西印老和尚《莲谱》影响我很大，啊，出家以后是太虚大师《莲谱》影响我很大。啊，当兵回来住到慧律讲堂呢，导师的传记又影响我很大。啊，接下来这个精彩的哈、哦。我们把时间、啊、交给我们今天的主讲者，给那个我跟李博士说，可能就是天气啦，然后遇到清明节了，给那个你就当做对研究生做报告，分享给研究生、啊、所以今天会选择这个题目来的都是有水准的人，虽不多、啊、我们也辛苦的李博士、啊、从嘉义来到这里来、哦啊、已经来南华大学、啊、我们鼓掌欢迎李博士。
好的。我拿这个可以移动式的、哦、因为待会可能就会跟大家做一个互动。嗯，我要怎么让他？对对对。谢谢师父的对这个后学的介绍。那其实我站在这里哦，真的是很蛮激动的，是因为他就像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那一刻一样的激动。因为慧律讲堂是印老创办的唯一的讲堂，那我的博士论文还有包含我的人生，其实就是我读了印老的传记之后开始经历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哦、在学佛之前，我其实都已经想过我的邮局银行的钱花完我就要去自杀。好，所以我跟各位报告，这个佛教在我来看从来都不是宗教，而是生命教育。那特别是读了这个印老的传记，包含印老的著作，真的是改变我人生一个，真的是我说非常大的转化。所以今天来到慧律讲堂，我已经一个礼拜没睡觉，几乎都就很紧张，我连晚上都在辨析法义。哦，因为我现在在宗教所上课，就谈佛教生命观，那学生们就会去讨论有关，例如说。轮回的主体是什么？生命从何而来，从何而去？这样的一种问题。好，那可是其实在我们佛学领域里面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跟历程，但必须自己去经历。好，那现在开始我的报告哦。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把这一页先放第一个？方向对了吗？其实在我接触印老佛学之前，我也走过不同的道场，甚至小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天主教的教堂里面读幼稚园，哦，那所以其实自己也都寻找过很多，那包含佛学领域也跟过很多的师父，那可是真的就会觉得说，哎，我们都很努力很精进，可是方向对了吗？好，那这个是一个商业界的故事。好，商业界的故事 Nokia 本来都是我在座的师兄师姐如果都曾经用过 Nokia 手机，你就知道那时候是以前最好的，可是它被微软并购了。好，那这些主管不是 不努力啊，这些所有人员不是不努力，可是方向错了，你的努力反而会变成加速淘汰的这个结果。那我想我只是把它 借用在我们这个人生里面，其实我也发现我们都很努力，不管在工作上职业上在任何的领域上我们都很努力，可是方向对了吗？好，那我真的是接触印老的这个思想，包含他的对佛学的辨析之后，让我看到这一条路跟方向，知道我该怎么走。哦，所以先跟各位分享这个概念。 那共学共修，我想是在座各位师兄刚刚听到这个，谢师兄学佛从67年开始就跟着弘应师父读妙云集，那我想在座所有的师兄师姐的学佛年这个时间都比我早，包含师父们哈。那所以我想我只是抱着一种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心态来的哦，因为其实有时候只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而已。好，那我的演讲方式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比较不一样。那一方面也是我们在大学的课堂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年轻人读不了太多的文字，有没有？那另外一个，我也在乐林大学教过。我们在座的师兄师姐，不知道有没有发现，现在看文字也很辛苦，有没有？所以呢，这就是我累积了这些经验之后，然后我想我会用比较多的图片或现代影音的方式来去诠释一些义理。好，然后我的文字你会看到都放的比较大，就是让大家尽量可以看得清楚。好，那如果看不清楚就麻烦各位再往前坐一点点。好，那第二个我会说明方法论。所以我一开始为什么谈传记，其实这个所谓的方法论就是说，哎，为什么读传记会影响我们，就像师父说的，哎，读了释迦牟尼佛传，读了十大弟子传，甚至影响了师父要出家的这个念头，那到底为什么？好，那因为其实现在有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它其实不难。那我会把这个部分讲出来，是因为今天的课堂不是只是讲应老课堂，而也是在谈后学生命的历程跟分享，然后我想也会让各位呢发表一下好个别的这个生命历程跟分享这样。那所以我是以分享讨论重于这个说理宣教，因为那真的不是我擅长的，我不太会讲道理。好，那但是我比较喜欢分享一些经验。好，那第四个我是以导师的著作来说，导师就像导师说以佛法研究佛法一样。好，那我是透过导师的著作来谈导师。好，那这刚刚这几点先跟各位做一个预先的预告。那这段话我也把它摆在前面。好，应老说对，在他的传记里面说，自传他说，对佛法的真义来说，我不是顺应的，是自发的去寻求、去了解、去发现、去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这方面的主动性，也许比那些权力宣赫者的努力并不逊色。但我这里没有权力的争夺，没有贪婪，也没有嗔恨，而有的只是法喜无量，随自己溯源所可能的，尽着所能尽的努力。好，那我想今天我的演讲，我就是尽着我自己所能尽的努力，尽量的把我博士论文里面的精华，还有应老的自传所带给我的，我们包含我们这个现在跟未来跟世界可以有的这个方向，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好，那其实导师都已经把寻求、了解、发现、贯通、化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次第都讲得好清楚。其实导师的自传，我常常觉得哈，平凡一生，各位再多读几遍，你一定会，你就会发现那每一个字字句句里面的珠玑。好，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好，那这是我的大纲哦，我包含八个部分：如何理解传记、传记跟读者的关系，还有关于身传的问题。还有导师的自传为什么特别，那这就是我今天报告的思路跟脉络。然后还有人间比丘的内涵，它的平凡在哪里，我从四平来做一个诠释。那人间比丘的不平凡，我从六度的观点来做诠释，怎么样的不平凡。然后最后是结语。那各位对这张照片应该也不陌生，这是慧日讲堂。对，好，那我想 我觉得很感恩啊，然后主办单位还有师父让我来做这个报告，然后我也上网去搜寻这些图像，知道真的是发思古之幽情啊，就是你看到这些前人的努力到现在，我今天走进来靠近这个会士讲堂的时候，对比这个过去那种感触真的很深，前人的筚路蓝缕，然后到现在真的我们在座每一位志工师兄师姐师父们的努力，这真的是让人，我说光是这一点你就觉得很感动哦。所以这些照片我在里面还放了蛮多，有还蛮多的部分。那如何理解传记？导师这一句话是他这个师父，你记得这是在哪里说的吗？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不可思议的因缘启发了我，我在内修与外弘中，外弘的矛盾中警觉过来，也就从孤独感中超脱出来。所以说古今是本同，对，平凡一生。那这是他在哪里？官房妙云兰若，对，妙云兰若里面哦，何用心于意。那其实什么叫做传记？如何理解传记？我先引这些跟各位做个说明哦。你看其实古今是本同，何用心于意，跟导师他所谈的我逐渐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各位在阅读传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阅读的不是只是一个人，而是这个人跟这个时代的互动，跟社会人物其他人物的相关条件跟关系。而且导师讲的哦，他说古今是本同，为什么古今是本同？曾经有人说这个 我先讲中国，我先好，就有时候人家说哦，这个中国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一部什么帝王的斗争史，有没有？那其实我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不知道各位如果阅读历史有没有发现，它可能就是一部人性史。人性这里面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对不对？是一部人性史。那人性古今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有没有很类似啊？哦，不要说古今啊，跟隔壁的有没有比，有没有很类似？好，所以呢，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我们虽然身处在现代，我们说21世纪、20世纪当代的这种历史环境，可是对于人性的理解，对于这个跟他人的互动关系，其实有时候它跟时代无关，好，反而是我们当下怎么用心，好，怎么看待。那我为什么引这一段？这也是导师传记里面的，好，他提到他跟他的家人，各位不介意吧？好，因为导师说身后出版的这个版本，就是我做传记的这个版本，因为这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其实导师的自传非常值得读，等一下底下我还会提到他的自传的特别之处。好，那一定是要去对照别人的部分。好，那这是导师他提到，他说我的心已属于甚深的佛法，时时想到复兴佛法，利济人群。我终于在对银宝金额会生的深深歉意中，远离家庭而去了。那你看，其实家庭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在座师兄师姐的感触应该蛮多，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羁绊。你从这里就可以同理到，哎，导师他为了佛法，为了利济人群，然后离开家里，然后这个追求这个属于甚深的这个佛法。那我为什么先贴这个部分，再来引这个这一段？这一段也是导师写的，他说。我今年93岁了，回忆我的一生，觉得我的一切，在佛法中的一切，都由南师的业缘所决定，几乎是幼年就决定了。当然， 适逢这一时代这一环境会多一些特殊的境遇，我应从出家以前的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改天我要来研究师父的传记了好，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我会比较就是尽量去 很想把一些一些传记人物的不管是内在或他的这个行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们把它做一个前后文章的梳理跟连贯之后去找出他的一个关键。那例如说他这一段可能这一段跟前面那一段他可能是有落差的，好，那可是我先引的前面那一段接着我再来谈这个部分，其实各位就知道其实导师他说93岁他的一生他这样回忆起来，他说我应从出家以前来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各位在座的还没出家的都还很蛮多的，所以所以各位我们 透过这句来反思一下，请问出家前后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是要从出家以前来理解出家以后？那我们就要问师父，对对，有没有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出家前跟出家后有什么不同？
因为没有啊，师父啊，各位大家，我因为我有一点点想说我的这个心得，当我还不到10岁的时候。我会想说我是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来，又会想说奇怪，其实我就不会觉得我很辛苦，但为什么我会一直觉得别人很辛苦，而这不是在炫耀我自己。我们小时候没得吃啊，早上都没得吃，由于是没有得吃，所以常常会觉得我在肚子饿的当下别人比我饿，因为我也是金，也是很铁齿啊。因为有小时候，我在18岁的时候，就有人看到我就说：“你出家，你是出家人，你要吃山珍海味比较好。”哦，我以为是什么山珍海味是什么，我根本不懂，我就问人家，我说：“山珍海味是什么？”他说：“盐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姜啊，什么了。”我说：“哦，是哦，这样子啊。”其实我小时候就不吃，我吃到虽然没得吃，我都吃到那个都会不想吃啊。所以好因为我讲重点是我的过程，然后到最后我闻到那个杨毅老师的阿含经很震撼。其实我是在上班的时候我就接触佛光山，我也在佛光山说过菩萨戒，然后那个时候就让我感觉说很喜欢，那是我妈妈89岁往生，我才接触佛法。然后，当那个时候想出家的时候，他就说：“哎呀，你年纪太大了啦，怎么样？”那时候就很好咬，就很气怒下去。哎，然后我是87年，毅然决然就把工作放掉，然后就去读圣曼书院第五期，然后到美西回来，啊嘿。就这样过程，然后我重点在后面，因为年纪大，然后要读佛学院，因为也不是说人家不要，就是你体力各方面就没有办法。好，然后这样，也许就是不好这样的，你越不能去接受这种耗药，你越会珍惜。所以我出家是16年，我这16年我是很幸运的，就是接触到。就是慧智跟我的那个因缘很深，我就读了杨勇老师的《阿含经》，我没有看过印顺导师，但是杨勇老师一直夸奖那个印顺导师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我也读了华严专宗4年， 又回头又来上这个妙音集跟什么，然后我这十六年当中，我都是很，我每天就很感恩，感恩什么？感恩我能够这一生能够没有白走这一趟，能够接触到运顺导师的这个思想，这是我就是觉得说，真的我是非常有福报。
好，谢谢师父。好，我们先给师父掌声鼓励哦，谢谢。然后我想师父的重点，刚如果回到这里的话，从出家以前理解出家以后的一切，那我想师父出家之前就已经对人很有悲心了哈，慈心悲心嘛哈，也就好 ，OK， 没关系。好，所以其实我想，我透过这个只是让大家思考一下，人的一生的延续哈。有时候就像导师说，我们是在自他观摄中，好，一直随着因缘的凑合，好，那传记是什么？它其实就是生命历程的重新建构，就好像刚刚师父哦，各位不要小看刚刚师父讲的这一段他的人生历程，他都挑重点讲，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请师父做了一个小小的示范，不只是回应刚刚那一个主题，也跟我接下来要谈的东西有关，就是我们怎么去回顾我们的一生。所有的传记你可能读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尤其是生传的问题。如果各位有读古代生传，一定都觉得这些都很伟大。什么是被讲的，可以讲的，能讲的，那有没有不能讲的，有没有被忽略掉的，隐藏起来的，有没有？师父刚刚你很简单的去提你的一生，你是都抓几个事件跟重点而已，有没有？那其实那整个过程很辛苦啊，可是刚刚师父只是很片段的提到哦，我从华严宗然后如何如何，然后再还到哪里哪里。 OK， 你会发现我们在叙述自己一生的时候，其实是把一连串然后或者有影响的一些事件做重点式的挑选，重新建构。好，所以其实我们其实对自己，包含你看传记的时候，传记里面呈现的只是个人行为情境互动的框架，而且 是什么样的框架跟内涵呢？是什么？重新组织的记忆。如果请你再回溯你十年前你在做什么，如果请你重新回溯跟老公认识的谈恋爱历程，哎，可能每个时间每个时间跟你要讲述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你讲的故事都不一样。 OK，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传记的认识，你要阅读的时候要留意几点。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他重述时候的重点，就像导师的重述本，他去把他早年的修学历程抓出来一样，可见那个部分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哦，什么是被重述的，然后什么是你重新组织的。那有些记忆你可能在经历的时候，以前经历的时候恨那个人恨得要死，可是在过了十年再重新去写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OK， 所以呢，这叫什么？你说那难道传记，那我们就不能从是不是事实这件事情来看传记咯？对不对？有时候那个事实是我们自己重新记忆的哦，重新去把它组织的哦，它可能未必是事实哦。好，那所以这个我们叫做什么？叙说的真实，它可能未必是历史的事实。可是它是什么？在你阐述说的当下，就像刚刚这个师父在说的当下，哎，对他而言是事实，对他而言是事实。好，各位一定要先理解这一点。好，我们再来看，好，应老怎么说？他说，你看他怎么去反省跟叙说他自己的，回顾他自己的人生。他说，前生的业力、幼年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特性。从完整的人生来说，我是缺点太多了的， 以知识能力来说，我是知识的部分发达，而能力是低能的，没有办事能力，更没有组织的能力。从知识、感情、意志来说，我的知识是部分的，但以自己的反省来摸查人生。好，所以多少通达些人情世事，不会专凭自己的当前需要，而以自己的见解为绝对的。我不大批评人，而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说到感情，我不知道那种，不知道应用怎么样词来形容自己。我没有一般人那种爱，爱的舍不了，也不会恨透的人。哦，你看他这样子去叙述他自己，反省默察他自己的人生，但这是他对他自己而言是真实，可是对他周围的人会想，哇，应老怎么会，应该不是这样吧，对不对？他怎么会没有组织能力，怎么会没有办事能力？好，可能他周围人未必会这么看他。好，他说出家后，他将身心安顿在三宝中，不觉得有什么感情需要安放。那这一段，这一个部分，有点像是这些的诠释哦。他怎么说他自己？他离了家就忘了家，离了普陀就忘了普陀，离了讲堂就忘了讲堂。如不是有意的回忆，是不会念上心来的。我所记得的只是当前。其实 我读这一本专辑，因为要写出一本博士论文，我反复反复反复反复的读，我都觉得每次一读都觉得自己很惭愧哦。这个离了嘉义还想着嘉义，想等一下要搭几点高铁没有？然后我们都是好像一直把很多未来的挂碍，对未来的憧憬，对过去的挂碍，都一直放在现在，放在心里，这样。好，那所以哦，像这个是这个编纂完《太虚大师全集》之后，这个印老跟其他的道友在这个合影留念。好，那我想，所以其实，导师怎么去反省他自己，怎么谈他自己？好，那这都是足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借鉴。那第二部分我们谈传记跟读者又有什么关系？各位为什么要读传记？如果说这些都不是真的，而且这个真的还是选择性的真的，各位，我举一个例子好了。这里我们不是提政治啊，哈，可是各位，228事件到底哪个诠释是真的？你理解我意思吗？你看，在不同的执政者起来，就对他有不同的说明。那包含讲个什么共识有吗？29共识啊，我故意讲错的哦，因为我这里不谈政治哦。29类有没有类似这样怎么样的诠释？所以你看，不要说这个几千年发生的事情，连100年前发生的事情，甚至连昨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未必是事实。那传记到底要不要阅读？那它跟你有什么关系？那这个合照是陈慧娟居士，这个陈慧娟居士他有做有关佛门人物传记，他的书我也常阅读。好，那印老说，他说47岁那一年，就是41年的因缘，一件件的紧迫而来，不管是苦难与折磨，还是法喜充满，总之是引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我虽然还是整天在房间里，但不只是翻开书本，而更打开的窗户，眺望人间，从别人而更认识自己。好，我借用印老的这句话，其实阅读别人的传记本身，我们都是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好，那当然印老在这里是有他的诠释的哈。那我是借由这句话跟各位分享，那要不要读？要。其实这都是我们可以透过别人来认识自己的历程。好，那所以呢，其实你看这些传记，它其实都是一种重构过的世界。 那我们这些读者透过读这些传记，其实是为了为自己寻找到居于世界的不同可能性。就好像例如说师父刚刚提到阅读释迦牟尼佛传，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为什么读这些传记对我们而言很重要？我也很爱阅读传记，因为我们透过阅读别人的传记，看到别人生命的历程，发现另外一个世界跟不同的可能。那个世界可能是我们向往的世界，或者我们发现，哇，原来有人可以这么做到，那我也要去做。好，那这些所谓的作者，这些传记跟我们这些读者就是这样子相互分享、相互理解。好，那以印老的这本传记来讲，其实他是借着传记的书写来回溯关于他自己生命的历程，然后对自己的法缘、法脉及出家动机的探求，确认他作为佛教出家众的弘法悲愿的生命内涵，以达到什么自我身份的认同。有时候当我们在讲述自己是谁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认同，做一个自我的宣示。第二个，我们既然把它写出来，我们讲说自我认同，我就写日记给自己看就好了，为什么要写给别人看？理解我意思吗？对不对？我如果只是要自我认同，我写给我自己看就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写的日记写给自己看跟写给别人看不一样？有吧？好，不然为什么家长都要去偷看小孩的日记？好，所以写给自己看跟写给别人看的不一样啦。那为什么？如果你只是要认同自我，就写日记就好啦。好，那写给别人看，其实都有具有它的目的性，都有它的目的性。好，那这目的性呢，在这里我们说，其实透过对于自己过去世界的重构，他向读者开展生命世界，除了获得读者认同外，也能为佛教扩大认同，在影响可及之下，达到转化读者生命及教化社会的目的。等于说，当他愿意把自己的传记写给别人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希望，一个是以正视听啦。最近，星云大师写的有些东西是为了平生有话要说，有吗？为了以正视听。好，那所以呢，都是有目的性的。好，那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在阅读的时候都可以去留意到这一点。那也因此，哦，读者传记跟作者之间，那我们透过阅读，可以达到什么？彼此对彼此生命的开放。那这只是一个图啦。然后为了什么？达到生命转化的目的。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先提出这些方法论的东西，都跟我后面要带到的报告是有关系的。那关于身传的问题是什么？我昨天跟谢师兄说，师兄，我这个电子档千万不要传出去，然后呢，也千万不要这个公开在网络上。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这里放的照片？我不好意思放台湾的，这是中国的，是他们第一届什么佛教会那个哈，所以后面还有一个毛泽东。好，那其实身传的问题就涉及到什么教派、政治权力运作的问题，这是很直接的，也是事实。好，所以我在这个讲堂这样讲，其实我包含我在课堂上也这样讲，其实只是想让大家理解到一点，就是它无关乎信仰，而是说我们要很清楚，就是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其实是重要的。我们都是被在某些时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洗脑。好，那可是佛教是正信正见的， 它有时候跟这些没有必然的关系。好，那这个身传的问题，我想透过一个影片来跟各位谈一下。其实我们在创造一个圣人的时候，就有把所谓的圣人标签化的问题，叫标签化。什么是很厉害的人，很崇高的人？好，那这是一个影片，好，跟大家分享。你七秒钟就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表产生偏见，那这是一个实验。他请了六个陌生人在黑暗的灯光下，大家坐在一个圆桌，好，在黑暗中相遇。因为我怕有些师兄看不到，我用讲的。然后他就说他玩重金属的。
With it work, he ties it in a ponytail, probably piercings.
I read a lot of books. I read cognitive psychology, behavioral science. I've spoken at TED Talks.
Really? Wow.
You look nerdy. Like you think you're cool, but you're still a nerd.
他们都在黑暗中，看不到彼此的。
أكثر شيء مركز عليها التراث الإماراتي و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He's an Arab.
And I also. 别人就猜他是阿拉伯
人。Yeah, even I feel that. Yeah.
Yeah. أنا وايد أحب الطبخ. دائما يعني معظم وقتي أطبخ في المطبخ. طبعا يعني في المطبخ.
He's mature, like he said, like cheddar cheese.
You mean basically?
然后他们透过别人说他是什么来去猜对方。
Extreme sports athlete, I skydive and pretty high risk activity for sure.
Because your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right?
Yeah. 接下来他们就把灯打开。
God, dude, that's awesome.
The only surprise.
It was amazing when the lights came on and you get to realize.You're actually conversing with.
I استغربت أول شيء لأن أول شيء فتحت الليتات الحمراء وما راح تبص أشوف واحد جالس قدامي وكله تاتوز عليه.
This was my expectation of you. This is what you really are.
شفت شخص مثل هذا طريق ما بعد كلمني.
You guys should be swaps. I didn't expect that.
The rocker was someone who I wouldn't expect to be you know, a heavy metal musician.
那个穿西装的说他是摇滚男
，James，
爱摇滚，可是实际上都跟外形不一样。
That's how you look.
When I saw Garrett on a wheelchair, I was completely taken aback.
Hey man, come
on. 好，接下来他们把请每位来宾拿出他椅子下的东西。
أنا جت العلبة فتحتها ما مكتوب عليه شيء.ما مكتوب عليه كوكولا.
And the minute I turned around, I saw that
labels or الشعار or the.
等一下哈，他这一讲罐子才该有标签和设计，人不该有。
المغلف أو التصميم هو بس للعلب مش للناس.
ترى واضحة. يعني المفروض ما تحكم.
我们不该以外表去评判别人，我们不能在真正了解别人前评判对方。
لكن أول شيء نتعرف عليه عقب نقدر نقول كيف الشخص.
It changes your mind, your perspective, your heart.
改变你的心，你的观点，然后 open your heart. 好，这个广告标签化，我们人都喜欢把别人贴标签。好，那我想就好像我今天站在这讲台上，哦，哎，可能各位师兄师姐赶快开始贴标签，啊，这是要来恭喜啊。好，照理说都要穿着这个，就要很正式、很严肃坐在那边。好，那其实没事。好，我只是跟各位分享，其实圣典化，把什么样的宗教人物圣典化，这不是只是宗教，政治照样，照样。好，蓝绿就是标签。我讲直接的。好，所以这个关于身传的问题也是如此，标签化的问题。好啊，这是印老传记《佛法概论》事件。好，他说他的《佛法概论》就是由这个佛教同仁，又是国民党党员，把他向党方或保安司令部密报，指为隐含为匪宣传而引起的。好，然后接着中佛会呢就发文给这个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各佛教团体会员、佛学讲习会等，希望一致协助取缔。与物语流通传播 ，OK， 来。那印老反省的，他在台湾所经历的这十个，就是所经历这个他人生这种事件，然后他说与我自己有关的事，他说第一个，我来台去日本出席世佛会， 占去长老法师们的一席。第二，我来了就住在善导寺。第三，我继承虚大师的思想，净土为善圣共辟。第四，举扬一切皆空为究竟了义，以唯心论为不了义，引起长老们的惊疑与不安。第五，我的身心内向，不会活动，不会交往，更不会奉承迎合，容易造成对我的错觉，高傲而目中无人。 OK， 这是印老谈他自己，他反省他自己为什么会经历这些挫折困难。好，那我想这些这也是他出席这个照片，也是这个印老去日本出席世佛会的这个照片。好，我觉得看这些老照片好有意思哦。好，就真的发死骨之忧情。好，那其实各位会发现，在传记里面你可以看到是什么，为了巩固宗教教义的合理性、教派的正统性、教化的普及性，他会去重塑宗教人物，重新塑造宗教人物。好，例如说 我也不是我举例，例如一贯道，有没有？我们不谈佛教，我们谈别的宗教。好，不同的宗教有为了建构他在他的教派，包含教义的合理、教派的正统、教化的普及，他会想办法塑造某一种他，例如说这个教派里面的特殊人物。好，那还有更多宗教，现在还有什么如来宗啊？现在好多大专青年都去如来宗，哎，好，所以师父，我们应该再多有一些妙云集的这个大专青年学佛，这是读书会。有时候真的有厘清这个以正视听的。好，还有在不同宗教传统下或不同宗门里，借由某些宗教人物的何以为圣，如何成圣，来去分别教义跟制度，凸显什么叫做圣人的人格特质，那这也是宗教人物传记的核心所在。好，底下我举了，例如说这个有我们佛教的，佛教的成圣跟这个基督教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嘛。而且光佛教里面的不同教派就不一样啊，对不对？什么叫做我们读杂汉经知道圣弟子，对不对？然后由凡入圣，可是呢，可能对某些教派来讲，这还不是啊，你可能要这个菩萨，是不是？好，不好意思啊，我觉得在这个讲堂有时候要讲一些事比较不容易。好，可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别的宗教也是一样，都有这些问题的。好，那神圣性的意义透过人物形象的建构会重新被塑造，那这背后都涉及到例如说宗派权力意识形态的互动问题，还有它引发的宗教教义解释权的问题。那我不敢举现代，我就举过去好了。例如说玄奘的形象从大唐西域的形象变成西游记的形象，有没有？西游记的玄奘是什么样的形象？如果唐三藏好了，我们先不要说，好，他可能是他的一种原型的想象。唐三藏是怎么样的师父啊？各位有看过西游记的举手。哦，谢师兄来。唐三藏的形象是什么？
他好像是比较懦弱的。
哦，那大唐西域如果是玄奘，
哦，那完全不一样。对啊，那个大唐西域的话，他是那样的坚韧刚毅，特别能够为了理想，真的是可以勇往直前，那真的就是勇胜嘛， 那个非常的发达，那意念圣、勤勇圣、唤醒圣，那都是非常的，对，很突出的，
很突出的，
对。
我们宗教人物里，我们佛教的圣人，对不对？好，我们感谢一下谢师兄，谢谢。哎，那为什么在明代，其实连作者是不是吴承恩都还在讨论，都还是不被确定的哦？但是或许他也是一种一直不断被整合汇集的一个《西游记》是一个集大成的著作而已。那可是为什么是在明代？有时候它涉及到它的历史背景，包含当时的社会氛围。好，所以当一个人物形象被重新改造的时候，它其实涉及到很多不同的面向。例如说明代可能佛教被世俗化，这个僧众尼众的问题在当时，如果各位去看这个明代的这个佛教史，各位可能就可以厘清，那可能它就凸显了什么？一般知识分子想要借由这个来塑造，来投射他对当时佛教制度或佛教界的不满。好，这是一种可能哦，各位，我讲的不是真理。好，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好，各位可以去思考的。那僧传的几个问题我点出来哦，叙事模式的固定，而且很少心理刻画，这也是导师的传记值得各位一读再读的原因。好，第二个，宗派权力的切入建构僧者形象。所以以禅宗来讲话，像禅师的形象在登录里面跟在僧传里面就不一样，因为僧传写僧传大部分是什么律宗的嘛，那他怎么去看待这些禅门人物，就跟禅门看自己的禅门祖师就是不同的。好好，这各位回去都还可以留意一下。好，着重教义的宣传跟教化。好，所以像导师这样的传记实在太特别了。这导师的传记有三个版本，民国六十年还有83年的增订版，还有87年的重订版。那这个传记呢，尤其是最后的这个第三次版本，好，是这个信义法师有写到，在出版后记提到，好，这是第三次版本，也是重订后全新的版本，其成书于民国87年，好，是在导师93岁的时候增写的《大陆之旅》《就地重游》《早年的修学历程》新的三篇，共成35，最后的篇章。然后在95岁那一年，好，由明胜法师转交原稿与信义法师，说要慎后出版。但为什么要慎后出版？那刚刚我只是有些问题各位可能都比我清楚，因为我只是一个研究者，但我也不是导师心里的那个蛔虫，我不知道。好，所以对于我无法求证的事情，我只能说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是把它呈现出来而已。然后特色，这一本书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行文，它语言特色是论述叙事相互互为表里，就是夹叙夹议。那他的每一篇章的起段末段是论述的主轴，所以你去看导师的这个平凡的一生，他的铺陈是有结构的。好，他的起段末段是论述主轴，而且往往是什么首尾呼应，这是在形式上。好，那他的内容呢，往往是以佛教因缘观作为他对事件跟经历的评述。那纵观全书的起篇跟末篇，他对他自己一生的评述也是立基于因缘观，也由此凸显出印老他作为僧者的身份在其建构生命历程的重要依据是什么，就是佛法。好，透过这个他呈现的是他自己生命的记录跟内涵。那另外就是他改编版本非常的多元，这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我的那一本论文里面不是只有导师的自传而已，导师自传是一篇，还有其他人写导师怎么写一定不一样。然后还有什么动画，好，慈济有拍这个动画，好，那也不一样。那其实还有一个我还来不及写，就是摄影集， 摄影集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摄影是 一种什么，你看各位刚刚看那些影像，刹那即为永恒，跟那个录影就又有点不太一样。那个摄影它就抓就切断一个时间点而已，有没有？而且你可以像现在那个苹果日报不是都常常看图说故事吗？它前面你也看不到，后面也看不到，它就截取它想给你看那个部分就给你看，就是这个。那其实摄影是很有意思的，我也还没做研究。好，那另外其实还有纪录片，导师有纪录片，我记得是有八片，对，纪录片，对对对，慈济有做纪录片，又有纪录片的研究。哦，那还有什么展览？这个妙宇兰若有这个导师的展览馆嘛，还有包含那个官方，其实展览本身也是另外一种诠释。哦，这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都觉得说都还是可以持续再探究下去。哦，好，那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要给各位休息吗？好，好的，是师父。如果不好意思，我今天就是尽我所能的跟各位分享，好，然后会有互动的历程，好，那就还麻烦大家配合我这个小妹啊，好，到时候互动的时候，不好意思。好，那我从视频来诠释导师的这个平凡哦。其实导师的平凡的一生的平凡，我觉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三个阶段的这个修炼历程哦，就是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最后见山还是山。那他其实看待自己的平凡，就是那个第三层的见山不是山，不是见山还是山的那个平凡哦。你看，这是传记里面的最后一个篇章。好，印老说。他说：“我如一片落叶，在水面上流着，只是随因缘而流去，流到尽头就会慢慢的沉下去。人的一生如一个故事，一部小说，到了应有的事已经有了，可能发生的事也发生了，到了没有什么可说可写，再说再写，如画蛇添足，那就应该搁笔了。幼年业缘所决定。”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还有什么可说呢？最后可能补上一笔的，不过是这样的一则：某年某月某日，无声无息的死了。好，这是导师写他自己。可是导师的，我想问各位哈，各位。很有意思啊，这是我刚刚反省到哈，哪一个死亡不是无声无息？我们敲锣打鼓的死哈，有吗？有吗？有这样的例子吗？各位，死亡哪一个不是无声无息？我们自己哦，别人要做什么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好，别人要敲锣打鼓那是别人的事，我指的是。哪一个死者的死亡不是无声无息？无声嘛，无啥物，无开啊吼。我敢袂使安尼讲，会使吼。无，那是如果死了还有声有息，我们就吓死了吧。好，我不是拿导师开玩笑，可是我相信他也能容许我开玩笑。可是我讲真的，因为他这短短的注解。短短的注解，其实谈的再平凡也不过了，因为就是如此啊。我们还能怎么样？哦，所以我透过这四个面向跟各位分享，那各位也可以有各位不同的看法。好，哦，我透过平静来谈心情，透过平淡来谈连结，连结就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物的关系哦，从平常来看生死，从平时来看理事。谈这个平静心情的平静， 好，导师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这么两段话，第一段是他在普济寺瞻礼礼佛的时候，心地平静，却不自觉的泪眼模糊。好，这是他第一次的不可思议的心境。我想各位，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境过，其实内在很平静，可是 一到某一个相应的场所，你可能就不自觉就泪眼模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我不知道哈。好，有师兄，师兄有哈。好，那第二个，他那时候应老跌跤了哈，他身体渐渐瘦下去，瘦到皮包骨。好，然后呢，他说了后面这几段话，他写，他说我不希望身体会再健康起来，只是无事挂心头，安静的等待那最后一天的到来。面对自己那种生死之间的那种平静，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会去反复的去读诵这些文字，去领悟跟体会这样的心情。那我想，我觉得再读几遍，多读几遍，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好，然后请教在座的各位，各位师兄师姐，那请问一下，我们为什么心会不平静？贪的关系，还有没有？好，师来师姐，微笑的师姐。好，现在心有没有很平静？还好，还好啦。好，师兄，心为什么会不平静？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所求，有烦恼，就不会平静。
哦，很好，来，我们给师兄掌声鼓励。有所求，有烦恼，就会不平静。那心要如何才能平静？请哪位高大德给我们指导？有没有？有没有？好，心如何能平静？好，我放几个有趣的影片了哈，大家看一下。有所求，有烦恼嘛哈。
Baby， 你觉得我该穿哪一条裙子啊？
花的。
可是好像有点太花哎。
那就素的。
啊，有点无趣。
这女人到底怎么搞的？只好给她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
我觉得两件都很好看啊。
你以为这种模糊的答案就安全了吗？翻开覆盖的陷阱卡，一场答案之分句。我其实想穿裤子。女人穿衣服怎么可能只有两件选择？
女人穿衣服怎么可能只有两件选择啊？哈，好，自找烦恼哈。好，这是有趣的影片啦哈。刚刚是一个就是女生对她男朋友嘛哈，哎，你花裙子好还是这个素裙子好？然后怎么答，男生怎么答都不对啊哈。那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想过，就像师兄讲，哎，我们有所求，我们不止有所求会的时候会造成自己的困扰跟心情不平静，你知道吗？我碰到最多的是，例如说。别人他自己心情有问题也就算了，还来困扰我。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就好像那个男的也没事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的困扰是来自于什么？别人也见不得你很清闲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会拿他的麻烦，有没有？拿他的颠倒妄想来困扰你。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好，要透过修行哈。其实有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有时候父母亲也会拿自己的期望有没有困扰小孩。好啦，是期望啦，好，不是困扰啦。但有时候我也是帮小孩子说出他们的心声啊。好，来，这个我看一下。这是一个广告片哈。 这广告片有没有意思？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内在有时候也是，其实用镜子来去反映你的内在，它是拉缸的心理分析的理论，精神分析的理论。好，所以你从我为什么放这个影片，就是说其实透过这个，你可以发现每个人心中，他透过那个镜像有没有？那你走过去，哎，有一个你内在的小孩。好，那其实我想各位，刚刚是用很可爱的表述啊，哈，那个小朋友跳舞很可爱。可是我们其实常常面对，我们常常讲说心境，面对我们的这个外在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在好像也是像这样不安。好，然后到处乱跑乱跳，好像内在有一个小孩。好，小孩是一种比喻啦，就是内在的一种跳动的那种想要什么，这个还是很讲欲望也好。好，就跟各位分享一下。好，那所以心如何能平静？好，刚刚师父说要透过休息，那还有没有师兄师姐要分享？好，没关系，底下还有机会的。好，第二个平淡的诠释哈，导师说，他说人生只是因缘前后延续自他观摄中的个性生活的表现，因缘决定了一切。那他在对人对事的关系中，他说我是顺应因缘的，等因缘来凑合，顺因缘而流变。如果以儒者的观点来说，我是近于拘役而待时的态度，拘役而待时。我这样的顺应因缘，也许是弱者的处事态度，也许是个性的适合，也应该是素身因缘，引上了出家学佛之路。从一生的延续来看自己，来看因缘的错杂，一切是非得失恩怨都失去了光彩，而归于平淡。那他说，平凡的一生，平淡到等于一片空白，有什么可说可写的呢？好，我是用导师的句子来去诠释他的平淡的平凡的意思哦，用平淡来谈。好，所以我们现在到底想求什么，还要什么？好，他说，善于把握机缘的人生是随时随地机缘都在等待你，但在我自己，正如流水上的一片落叶，等因缘来自然凑合。我不交际，不活动，也不愿意自我宣传，所以我不是没有因缘，而是等因缘找上门来。这当然是生活平淡，少事少业了。好，那各位，我们是积极创造因缘，还是等待因缘来凑合？积极啊！我刚刚这个问题是有陷阱的。好，各位是积极创造因缘，还是等待因缘来凑合？好，我这问题是有陷阱的哦。师父说积极，对什么要积极？
当下，要把握当下。
把握当下做什么？
因为这口气接不上来，就机会都没了。
是，所以把握当下，该吃的时候赶快吃，给他吃饱一点，对不对，师父？没有，开玩笑。好，没事没事，我们给师父掌声鼓励。好，我知道师父讲的是学法，对不对？学法要积极，是哈。好，否则当下一个呼吸没有就没有。是是是，好。所以其实看要积极什么嘛，对不对？或等待什么嘛。好，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好像活到现在，我觉得长大跟长大到现在跟年轻时候有一个差别，就是突然有一天发现，哦，原来不是我想要什么就有了，不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好。好，所以呢，问各位三个问题：我们生存在这个竞争的社会中，平淡的居易待时，那对你而言会不会太消极？各位， 我前面的方法论就是为了带后面。读别人的传记不是只是读别人，是我们反省自己，所以我才会设计这几个问题跟各位互动。好，来，师兄，谢师兄，我们生存在竞争的社会，平淡的居立待死会不会太消极？像导师这样会不会太消极？有时候会哈，怎么说？
我想导师用因缘来叙述嘛，哦，确实了，有应该我的感觉是有两个面向啦，自己还是要去积极去做啊。当然你去做，并不一定就能够照自己的期待，因为其他的因缘不能配合，你根本也是徒劳啊。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不去努力，怎么知道不能成功呢？所以我觉得是似乎真的也是太消极了，你还是要尝试的去努力啊，但是也不要期待太高，说啊我去努力一定会成功的，不一定。可是你不去努力的时候，你光一直的光在那边等待，哦，我个人是觉得确实是比较消极的。因为有一些也许你努力再努力注入一点因缘，它的结果真的就呈现出来，有这个可能。
好，谢谢，我们是不是给师兄掌声，感谢，谢谢。其实对啊，如果不是大家那么努力的为讲堂付出那么多，还有师父那么辛苦，也都是从嘉义跑到台北，有时候我们这些活动或者说这种弘法的事业可能未必可成。好，所以其实大家都是必须要主动积极创造，好，这个自觉觉他的因缘。那刚刚师兄讲，那会不会太消极？哎，各位还记不记得第一章我讲应老的 PPT？ 应老说，他说他在探求佛法的真意上是什么？他不会比那个权力，那个追求权力的人还少哦，他是很积极的哦。所以他是在哪个方面居易待死？哪个方面？哦，哦，是是是。那各位呢？各位呢？好，你怎么看待自己？啊，刚刚师兄讲要努力啊，努力未必成功，但还有一个就是，那你要努力做什么 ？OK， 那还有我们又怎么看待自己的一生？我们到底人生努力是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很简单吧，师兄，很简单吧？人生努力是为了什么？来，谢
谢。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那尽量去帮忙人家。那这是吧？这是我的观
点。掌声鼓励。好，哎。哦，是大菩萨，哇！是大菩萨，好，我想师兄，你想，是说好话，这样做好事，这样给我安慰。
今天来听的虽不是很多，但是都是精英分子的，投入的。
好，谢谢师父。这好像快没电。好，谢谢。喂，好，对啊，没错，我觉得大家讲的都很好。好好好，师父，七分钟。好，那我赶快跟各位分享一下。会不会不习惯啊？我用很多影像跟各位分享。
It is getting to the end of life.
大多数人害怕不是死亡，而是 我们从未真正的活过。
There was a study done, a hospital study, on 100 elderly people.
有一家医院访问100名临终前的老人。
They were asked
要他们回想
to reflect about their
他们人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Nearly all of them said
几乎全部的人回答的都不是关于他们做过的事，而是关于他们没做过的事，没冒过的险，没做过的梦。
I ask you, will your last words be, if only I hit, hey, you, wake up.Why do you exist?
Life is not meant
to simply work, wait for the weekend, and pay rent. No, no, I don't know much, but I know this. Every person on this earth has a gift. And I apologize to the black community, but I can no longer pretend. Martin Luther King, that man never had a dream. That dream had him.See, people don't choose dreams.
He said,
not people
choose
dreams,
but
the question I'm getting to.Is do you have the courage to grab the dream that picked you, that befits you and grips you, or will you let it get away and slip through? You know, I learned a fact about airplanes the other day. Now this was so surprising. See, I was talking to a pilot and he told me that many of his passengers think planes are dangerous to fly in. But he said actually, it is a lot more dangerous for a plane to stay on the ground.I said, what? Like, how does that sound? Well, he said, because on the ground, the plane starts to rust, malfunction, and wear much faster than it ever would if it was in the air. As I walked away, I thought, yeah, makes total sense. Because planes were built to live in the skies, and every person was built to live out the dream they have inside. So it is perhaps the saddest loss to live a life on the ground without ever.Taking off. See, most of us are afraid of the thief that comes in the night to steal all of our things. But there is a thief in your mind who is after your dreams. His name is Doubt. If you see him, call the cops and keep him away from the kids. Because he is wanted for murder, for he has killed more dreams than failure ever did. He wears many disguises and like a virus will leave you blinded, divided, and turn you into a kinda. See, kinda is lethal.You know what kinda is. It's a lot of kinda people. You kinda want a career change. You kinda want to get straight A's. You kinda want to get in shape. Simple math, no numbers to crunch. If you kinda want something, then you will kinda get the results you want. What is your dream? What ignites that spark? You can't kinda want that. You gotta want it with every part of your whole heart. Will you struggle?Yeah, yeah, you will struggle, no way around it. You will fall many times, but who's counting? Just remember,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mooth mountain. If you want to make it to the top, then there are sharp ridges that must be stepped over. There will be times you get stressed and things you get depressed over, but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Steven Spielberg was rejected from film school three times, but he kept going. The television execs fired Oprah, said she wasn't fit for TV, but she kept going.Critics told Beyonce that she couldn't sing. She went through depression, but she kept going. Struggle and criticisms are prerequisites for greatness. That is the law of this universe, and no one escapes it. Because pain is life, but you can choose what type.
但你可以选择哪一种痛苦？是迈向成功的痛苦，还是遗憾终身的痛苦
？With regret. You want my advice? Don't think twice. We have been given a gift that we call life, so don't blow it.You were not defined by your past. Instead, you were born anew in each moment. So own it now. Sometimes you gotta leap and grow your wings on the way down. You better get the shot off before the clock runs out. Cause ain't no overtime in life.
No game over.
And I know I sound like I'm preaching or speaking with force. But if you don't use your gift, then you sell not only yourself, but the whole world short.So what invention do you have buried in your mind? What idea, what cure, what skill do you have inside to bring out to this universe? Uni meaning one, verse meaning song. You have a part to play in this song. So grab that microphone and be brave. Sing your heart out on life stage. You cannot go back and make a brand new beginning. But you can start now and make a brand new.
可以从现在开始创造崭新的结局。 好，各位，好，各位，很棒。当燃起你心中对于现在跟未来你想做的事情，你还没做的事情，好，那我想这都很重要。我跟各位报告，他说世界上没有平坦的山，你要站在山顶，你就必须经历过这个爬山这种曲折辛苦。其实我考博士班，我硕士毕业之后考博士班，我大概考了7年都没考上，考了快10年我也没考上。但是我要这件事情，我要读博士这件事情，是在我大学毕业典礼上确定的。我在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时候，因为所有的大学，我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坐在台下，然后只有博士生可以一个一个上台，你知道我那种感觉。然后我想有一天我也要站在台上，就是这种愿望，就是那种驱力。所以我那时候不了解，所以要拿博士一定得硕士嘛。好，所以我硕士呢失败了，到第二年才考上，第一年失败了。我大学毕业之后第一年失败了，第二年才考上这个华范大学东方人文思想，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要下课了是不是？好好再下。那然后那时候真的是就一直想再继续读，然后我也是用最快的时间3年就把它毕业，因为人文类的都是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考试哦，从南考到北，考博士班。那时候不了解怎么考试，为什么就是考不上博士班。后来我慢慢清楚了，各位以后如果要考博士班再来，我不好，我在座都是已经是博士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憧憬，就是一种动力，就是那一个画面就会一直让我想到说，每一次的挫折，你知道，博士班每年大概就是那一段时间，然后一次大概你跑3个学校，有些学校还要重复，好，然后就这样考考考。哇，7年，我刚刚说7年嘛，那每一年大概都3到4个学校。好，那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就是一种驱力，一种你想要达成这件事情。所以我刚刚看那个影片，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要就是坚持，不然目标是干嘛用的？目标就是为了来坚持用的啊。好，各位。成佛之道有吗？成佛不是目标，是什么？必要的，必要的坚持，一定要朝这条方向。好，那所以我想，我觉得就是一种愿力化成动力的一种驱力。那这是我工作上，我的世俗上的生活。那我有这样的例子，我就会把这个心态转化成到这里。就像我在佛，其实在宗教里面的追求，其实不在追求宗教，是在探求人生的真理，是在不同的宗教领域里面去探求人生真理。我也去求过道啊，我也被点过这里啊，对啊，我也被点过，因为我们在找啊，一直不断在寻找，就是那是什么？生命在寻找的过程。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人生努力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你又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当有一天我们回过头来说的时候，我其实在座真的都是菩萨哦。我在这里只是说把我个人的经验做个分享，可是实际上是很微小的哦。那我想各位所经历的一定比我更多的挫折，我都想有机会的话，邀各位到我的课堂上，跟我的学生来分享，好，各位的这个求法学佛的经历，好，那要休息是，好，啊，还有时间呢，好，那底下还有一些 好，是师父。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各位可能要上洗手间。
好，我们很谢谢李教授给我们的演讲哈。我们现在休息20分钟，我们4:20再回到这里来，对。